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 Alex， 这是我的搭档 Jordan。 今天我们来深入分析南方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亮眼表现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谢谢 Alex，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讨论这份财报了。南方公司确实交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单。
是的，数字确实很亮眼。让我们从基础开始。南方公司公布的调整后，每股收益是 1.32 美元，超过了去年同期的 1.23 美元，也高于他们自己的预期。这是一个12美分的惊喜。
这对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来说是相当不错的。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增长的来源。这不仅仅是财务魔术，这是真正的业务增长。
完全同意，让我们分解一下。首先，他们看到零售电力销售同比增长 2.3%， 这是他们最近历史上第一季度最高的。全部三个客户类别都在增长，住宅、商业和工业。
是的，住宅部分特别有趣，他们增加了46000个新客户。考虑到人口迁移趋势，这表明东南地区作为一个地区真正在吸引人口和企业。
绝对如此，但是真正激动人心的是商业部分，特别是数据中心的增长，数据中心使用量同比增长了 42%。
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， Alex，这真的展示了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需求对这个地区的影响，而南方公司在这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。
这正是我要说的，让我们谈论大客户的情况，这是这份财报中最大的故事之一。南方公司现在有超过11吉瓦的完全签约大型负载合同，
而且他们只在过去两个月内就新增了 1.9 吉瓦，这是明显的加速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管道，他们正在谈论一个超过75吉瓦的前景性管道。
这是一个疯狂的数字，但是 Jordan， 这对普通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？为什么这很重要？
好问题，这意味着多年可见的增长，这些不是随意的谈判，这些是与高信用评级的超大规模客户的认真合同，而且这些合同的结构方式确保了新客户支付全部的成本。
这个合同结构真的很聪明，他们包括最低账单、抵押品要求和取消费用，这保护了现有客户，同时为公司提供了可预测的现金流。
而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层能够承诺到2029年为格鲁吉亚州和到2029年为阿拉巴马州冻结税率，这种可见性是稀有的。
现在让我们谈论美国能源部的贷款，这对我来说是播音稿中最大的新闻之一。南方公司获得了265亿美元的长期低成本 DOE 贷款。
这是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，他们估计这笔贷款在大约30年的期限内将为客户产生70亿美元的累计结余。
而且这减少了他们对资本市场的压力，这是一个双赢。客户节省资金，公司有更大的灵活性。他们说这基本上为未来充分照顾了他们的融资需求。
这在我看来非常棒，因为许多公用事业公司正在努力应对资本需求和融资成本上升。这个 DOE 交易几乎消除了这个问题。
现在还有另一个大公告，分红，董事会批准了8美分的股息增加，使年化率达到 3.04 美元，这标志着连续第25年的增长。
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里程碑，甚至更疯狂的是，这标志着连续79年的股息支付，一直追溯到1948年。这表明了稳定性和对股东的承诺。
对于寻求收入的投资者来说，这真的很重要。这种连贯的分红历史是南方公司价值主张的核心部分。
所以让我们谈论生成部分。 乔治亚州电力已经获得了两个电池储能系统的商业运营权，总容量约为200兆瓦。
这是他们十几瓦新一代资源组合中的第一批，他们还有多个天然气燃气轮机，计划于2026年和2027年晚期投入在线。
这是关于满足真正的需求增长。他们刚刚启动了一个全面征资过程，用于2-6吉瓦的新发电资源，预期2032-2033年投入运营。
我发现南方电力部分也很有趣，他们计划向现有天然气设施添加400兆瓦的额外容量，通过涡轮机升级，这大约是7亿美元的资本支出。
而且他们还在评估另外300兆瓦，关键是管理层说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合同工作，他们知道这些资产会被签约。
这与他们过去的经营方式一致，他们不会建设资产，然后希望找到客户，他们在建设前签署协议。
现在从指导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维持他们的 7%-8% 的长期年均增长率目标，但他们暗示可能的上升空间来自南方电力和额外的大型负载项目。
他们还给出了第二季度每股收益1美元的指导，我想这与第一季度的1.32美元形成对比，反映了季节性因素。
绝对，公用事业公司往往在冬季表现更好，当时取暖需求更高，第二季度通常要温和一些。
让我们谈论股权部分，他们需要大约18亿美元的股权或股权等价物来支持他们的计划，直到2030年，但他们说他们处于良好的融资地位。
DOE 贷款真的帮了他们大忙，他们已经通过他们的按市价交易计划筹集了5亿美元，还有前期的股权，融资状况看起来相当稳定。
现在 Jordan， 让我问你一个更广泛的问题，对于试图理解这一切的投资者来说，真正的故事是什么？
我认为这是关于周期。南方公司处于一个罕见的位置，既可以从快速的数据中心和超大规模增长中受益，又被监管保护。
这很好的总结了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度，过去两个月就有70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公告，这对未来多年的增长来说是可见的。
而且由于这种增长具有高信用度的客户，而且这些客户通过合同条款支付全部成本，南方公司和现有客户都受益，这不是零和游戏。
而且不要忘记 DOE 贷款的下行压力，这是额外的利好。总体而言，这看起来像是一家拥有良好可见性增长、强大股息和可预测现金流的公用事业。
我补充一点关于监管环境的内容，管理层强调了他们与监管机构的建设性关系。格鲁吉亚今年有 PSC 选举，但管理层似乎相当有信心。
他们说他们已经在这里100多年了，他们知道如何应对政治变化，考虑到他们贡献的就业和经济活动，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立场。
还有一个有趣的点，关于薪核的问题，管理层基本上说他们对行政部门支持新核建设感到兴奋，但南方公司本身还没有做出承诺。
他们正在分享他们从 Vogtle 单元3和4中学到的经验，但他们不急于开始新项目，这也是一个聪明的举动，他们学会了成本超支的教训。
最后，关于南方电力，有很多旧的配电协议正在或将要推出，他们正在积极重新谈判这些协议，还在与超大规模客户进行对话。
所以这可能是中期的额外上升空间。南方电力有真正的投资组合和建筑专业知识，他们可以为新的市场参与者增加价值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南方公司的表现超出预期，有明确的增长路径，强劲的分红，以及出色的财务管理。他们处于东南地区经济增长浪潮的最前沿。
对那些在公用事业中寻求增长和收入混合的投资者来说，这值得仔细研究。他们的可见性和执行追踪记录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
就这样吧，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这是您的 AI 驱动财报分析，我们下次见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